第五章第十六节哈，就每个诫命都还可以讲很多了。安息日诫命，安息可以等于救恩，可以等于平安，那么这些也都是上帝的拯救。就跟旧约神用很大的力量把以色列救出来一样，新约我们得安息、得和平、得和好，也是神用了很大力量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哈。这些我们就不去详细分析了。好，下面呢，一般学者说，这是针对人了，但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，每一条其实跟神有关的，也都跟人有关系了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，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这你看，又是一个特别强调的事情。所以孝敬父母啊，有人说这在我们华人圈子里就不必多讲了，我们比西方人孝顺多了哈。不过如果我们要花时间，也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哈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，看起来最简单就是说，就是他强调这是上帝的命令。但是如果你把它再推一下，也可以了解成，你要孝敬父母的方式是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而不是你自己想的，也不是传统文化的。那在这里我恐怕要说了，我不知道这个字翻孝敬对不对，英文是 honor 吧， honor 跟孝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事实上孝这个观念哈，如果把它变成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就完全不是圣经的观念，甚至违反圣经的观念。就如同忠，如果是天下无不是的国家，那就完全是违反圣经的观念了。我们对不管是孝是忠，可能我们用这四个字吧，忠孝节义，忠是对国或对君，孝是对父母，节是对丈夫，义是对朋友。在我们中国了解，这四个都不合圣经，因为都里面都没有上帝，或者上帝都很次要的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君要臣死，不能不死，这些都是非常错误的。但是我觉得很多基督徒还根本完全没有跳脱这个范围。当然不是我们一天到晚要造反杀父母啊，你也，哎呦，我真是很怕很多人怎么一转就转到另外一边去了。圣经里也很多，我们要照顾我们的父母是。那么如果对妻子妻子对丈夫，节就是寡妇不但是全然顺服你，哎，各位姐妹你不要拍手叫好哈，也可以骂到你的哈。如果是说啊，我们对我们的丈夫不可以是绝对的顺服哈，因为那就是康牧师讲偶像崇拜，哇，在我们中国不但是绝对顺服啊，而且死后都还要顺服啊，寡妇不能改嫁的，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。寡妇哎，寡妇改嫁还有什么失节，老公都死掉了，老实说这一辈子都是她在失节，对不对？通常都老公在失节嘛。但我们有这样的传统。义呢，你要用桃园三结义来了解，义或者水浒传来了解。在中国人的义里，严格的说，或者是起码章回小说是的，或者现在黑道里讲的义气，就是最大的不义，无法无天。包括桃园三结义里面，包括刘备替关公报仇，所以才有赤壁，所以才有后来的惨败嘛，被陆逊火烧足营800里。诸葛亮劝现在不能打东吴啊，你不能打东吴，我们跟东吴结盟才能够勉强对抗曹操哎。哦，义气，所以诸葛亮也劝不了他，惨败啊！蜀国的王就亡在这里。你哪里可以把国家的利益放在朋友的交情之上呢？那伯阳先生觉得，哇，刘备是做得好极了。是啦，就朋友的义气是很好，但是你公司这里就没有弄清楚了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 关公或者张飞有需要的时候，我想刘备也会动用公堂去帮助他。事实上这两个人犯的错误太多，中国人是这样子的、啊、因为是朋友啊，所以就保啊。现在官场上也是这样啊，学术界也是这样，然后大家都是啊。我们那个友谊也不是合圣经的，是一种私人的利害或者私人的喜好。各位对不起，我都是专门喜欢破这些偶像的，那我自己也是一个啊，我还连偶像还不配哈、啊。就是如果你要把它想成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然后又对他绝对的忠实，这根本不合圣经。我要说老实话，圣经里面讲的是人要离开父母，新约旧约都讲了。啊，你说哦，感谢主哈、啊。那现在那些年轻人说哦，感谢主。当然现在又不太这样讲了，就老爸老妈养我可以，离开更好，但是一定要养啊。有的时候还要养媳妇嘛，那不对了哈。那个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那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我是觉得这里不再讲夫妻的关系，但从圣经来讲，夫妻关系应该重于亲子的关系，不管是对上对下，这些都是违反我们的天性啊，所以我也不要去多讲它了。孝顺父母，如果真的是 honor your parents， 然后再加上新约很清楚讲的要照顾自己的父母，人若不照顾自己亲人，比不信的还不好的话，那我这个诫命就不但没有减少我们对父母该有照顾，还加重了，而且很困难啊，真是难啊。对，我们中国也讲嘛，这个事父母色难啊，你要拿钱，至于犬马都能够养啊。当然孔子大家不太懂这一方面，犬马会养父母吗？我看不太会养哦，犬马会把父母杀掉吃掉的，这个也不去谈这一方面。就是说圣经上的确是要你跟父母有一种，就是父母对子女也好，子女对父母要有一种切割了，你要有新的跟你的配偶的那个新的，但是的确神也借着他们养你，如同神借着你们养你的儿女一样。那么在对他们的照顾上，不管对父母或对儿女，你也应该要尽到你的一份。那这也是我觉得哎呀，现在包括社会主义包括社会福利国家，也任何的好意也都有它的流弊。对，父母难照顾到最后就是什么，国家照顾嘛。我们希望国家有好的安养院。各位，我都不是说这些不可以，你不要一想到说啊，不要有安养院，每个人要把父母接到家里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只是说，如果另外一方面流弊，就是我们不必照顾，通通给安养院照顾嘛，最好了。那像那个大人道主义者或大不人道主义者，就卢梭，他所有的孩子都丢给孤儿院，他也不想照顾儿女嘛。哎，你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现在不也走这条路吗？你没有发现安亲班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吗？啊，最好一生下来坐月子中心啊，就是我舒服的时候，儿子抱来看看，啊，好可爱，照个相啊，什么很啊，其他喂奶、换尿布，通通外劳来做，不是也是这样？我们个性不是也喜欢这样吗？就人是很自私的，我们只想做我们想做的事。说来就是这样。如果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父母或我们子女有最好的，我们不要讲子女哈，我们就这，因为这叫养父母，有最好的待遇，所以也很悲哀啊。常常是什么，我听过有母亲当着他的儿子的面跟我讲这话，跟另外一个还是教会里面劝另外他儿子很好啊，这个母亲也很好，讲话很直，就是就在美国，钱啊通通不要通通给儿女啊，一给他们就不认你了，所以我手上总是留点钱，他们要求求我的。他当着我的面跟另外一个人讲，儿子也在啊，然后还说对儿子是不是，你说儿子要说什么啊，是而不是都不行，都不笑嘛，对不对哈。但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，不是不知道，我知道起码在非基督徒里面，我想在基督徒里面也没好到哪里。我们很多事情还是为我们的利益，我们不也是考虑到这些吗？利益、形象等等。 有人我不考虑这些啊，我也相信你们当中有很多人我没有考虑这些，但那常常有什么赌气啊，我要拼给你看。那人家不，你任何事不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神的爱，你赌气做也好，你不要钱也好，你要拼给人家看也好，这都不是属灵的。OK， 所以我讲到说，你可以对你的父母很多的孝能养，但是你觉得 honor 是容易的吗？你能 honor 一个不讲道理的老人吗？我觉得很难呢，甚至也不应该嘛。因此这里的 honor 我想又有一些应该有一些合理的解释，就我觉得特别是对老人，哇，这个时代也都变很多，有老人是很不讲道理，应该好好骂一骂的，但是圣经又讲不可言责老人，所以我那句话又收回了。我觉得老人比小孩有更多需要保护的地方，因为我现在越来越老，我也能体会到这个，就我们承受压力和逆境的能力远远不如小孩子，包括被打了以后小孩复原很快的，包括小孩啊，你委屈他了啊，然后骂了，然后哎呀哎，他又忘记了。各位，越大这些事就越难忘记，那个一受到伤害很重的。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，老人或父母需要更多的尊重也是真的，不是也是真的，一定是真的，这是一条诫命。所以如果 honor 那个字你们要再去查查字典的话，就起码如果英文翻得准确的话，不是孝的问题，而是对他是不是尊重，就这个前提是他生养所需要的都有了，而也不能说都有了，都是照顾到，而且是对他有个尊重。这个尊重呢，也不是说让他可以使性子，让他可以随便。各位，我在这里讲，我再提醒你一下，我说他其实就在说你了，就在说我了。我们不要说啊，我老了不要像他那样，你现在就很像他那个样子了，只是你总是不觉得。就是我还是说，我们希望都自己能够有一点反省了，能够去被尊重，那这就是我觉得是好大的智慧从神来的。这我觉得新旧约都是这样讲，根本不是讲的很一般层次的养，当然一般层次养也是重要的。因为同样我看小孩子的时候，这小朋友常常有的人啊，这个孩子胆子特别小，这孩子一看不到妈就会哭，我们在主日学也会碰到这种情形，因为他没有安全感。那尤其如果有的是被伤害过的，那就更恐怖。那我们有的时候都会犯这样的错误，但是我还是说，哎呦，那些复原的能力起码都好像我们看起来比较好，对老人那种尊重我们就需要注意了，不可言责老人。当然了，也看起来从这个权和荣两个要分开的，荣就是荣耀，就是尊重，权力是另外一回事。老年人我想是逐渐要把权力收回，不能给他什么权力，因为他如果自主就如果是一个老皇帝就是昏君了，老人如果随便自主是不行。当然了，我任何话都可以反过来再讲，小孩子就可以自主吗？我今天看太多人小孩子自主了，而且我看很多这一类的我觉得很好的儿童的，就是那种管教的基督教的，哇，看到太多，他点出来一些线，你在捷运上都可以看到3岁2岁的小孩子，哇，把他父母玩弄于股掌之上，他在那一使性子，因为他好像知道一件事，全车厢人都在看我妈妈，所以他就不能打不能骂，然后求，然后就一直在玩弄我们。各位，你也在玩弄其他人，我也在玩弄你们，我们都是罪人了。我只在讲 honor 这件事情，这又是一个律法，一个命令。如果你再去想想，你又岂不应该痛哭流涕地说，主，我办不到，我也办不好。所有的诫命，所有的律法，我们真是只有依靠上帝了。那这里圣经也非常恰当的在表达一件事情，是会让你得福的。 这个德福呢，我们当然也要说啊，那也有很多的意思。就是如果你马上就跟登山宝训讲起来，那你宁愿不要这个福，对不对？因为得福的都是贫穷的啊，受逼迫的啊，这就有福啦啊！这种福我送给你，我不要，而且我还倒贴一点给你。所以孝敬父母使你得福，你觉得这又很难了解吗？如果我们真的就是说，我们好好的侍奉我们的父母，哦，各位，那个得福恐怕的确是在很多的艰难中让你更有韧性啊、哦，知道怎么处，我知道怎么处老人，怎么知道处理老人发脾气的时候，不讲道理的时候，结果你就得福了，因为什么？你的智慧就又高一层了。你得福可能的确常常在艰难的时候得，这两个可能因果都连在一起的。还有一个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这个你去特别提到历史的背景可以，因为耶和华赐你的日地上，那就在迦南地，就以色列可以在迦南地长期居住下去。长期居住下去呢，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你 honor 你的 parents， 你尊重你的父母，或者尊重都不是太对啊，怎么样就是让这个老年人能够过得好一点。这个好不是说他可以乱发脾气，也但是他的确可以有一个真正的安全感了。那你又说真正的安全感除了叫他信耶稣以外，你不能给他真正的安全感。人间都是这样矛盾的，你越给他安全感他越没有安全感。我举例子就是你就知道，假如你是一个很孝顺女儿对你父亲，那你对他真是照顾的最好了，各位，他的安全感会最没有。你总有不在的时候吧，他就怕死了，这是矛盾。我看过这样的女儿，我看过这样的姐妹，因为他照顾的太好，他就不能离开他了，父亲就不能离开他。外劳也是一样，各位，每一个都是一样。这我们是不是要回到第三条诫命，还第二条诫命，不可以造偶像了。你也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偶像，因为偶像就是安全感建立在这上面。那你建立在这上面，你就没有安全感了。那我也知道有父母有罪恶感呢、啊，哎呀，女儿，我耽误你的终身大事，我耽误你这，我耽误你那个，这都不太有。我就是常常在处理这些事情就想到的，就都是很善良，都是很好的。但是人如果没有归向上帝，那问题只会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。就算你归向上帝，也不是说没有问题，可能问题更大，但是你有力量从神内来，你有盼望从神内来。所以这长久，如果你就写每个孝顺父母的人就是都长命，那你也错了。事实上我们知道很多孝顺父母就短命了，因为太累了。你要相信神的话，你又知道神的话的应验跟你看那个字面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。好，不可杀人啊，这也不知道可以讨论多少。你不可以杀人，那很简单，就不可以杀人。可是英文有的翻译不是不可以杀人，哎，我也不记得了。英文一般就是翻 Thou shall not kill 吧，没有说杀人吧，那是另外一个翻译了。有的翻译是 murder， 我相信应该不是 murder， thou shall not kill。 你可以去查希伯来文了，那最准了，因为这翻译是有它的意义的。如果说不可以杀人，那是不是什么都不可以杀，杀鸡杀鸭也不可以，就是蚊子苍蝇也不可以打啊？大概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都跟创造有点关系。因为在创造人没有堕落的时候，人在还没有堕落的时候，甚至在挪亚之前，我们都是素食者。那 kill 是不是比较指是会流血的动物？那是不是素食是有道理的？这我记得我上次也提了一点。在伊甸园的时候， 我们的食物是树上果子，那是不是你吃一个果子，各位假定是香蕉吧，那也是 kill 哎，你把一个生命消失，牛羊是吃草的，那是不是也是 kill 那个草呢？好像圣经不是这样的用法，好像圣经是说啊，对植物的破坏可以多一点，但我们今天讲环保又不能这样讲了，所以每件事都很复杂，都可以写博士论文和申请论文。在启示录也讲到这个事情，有一段时间神命令呢，可以伤害地上一切的，不可以伤害到草和树。好吧，这讲到 kill 已经太多了，如果是我们就说不可杀人的话，那那个意思，当然如果讲不可 murder 的话，那就好像很简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没有解决问题，就你不可以蓄意谋杀嘛，那意思就是什么，意思就是你可以自卫杀人，意思就是什么，你可以在战争中顺服国家法令杀人。哦，那就有太多的讨论了。如果我们单叫这个字面来讲，不可以杀人，废止死刑和绝对不可以有战争的理由是很坚强的，因为就这个字面的意思来讲，就是你不可以杀人，包括你不可以在自卫的时候杀人，就是你不可以杀人嘛，你可以被人杀，但你不可以杀人。各位，这句话意义很重要，你不要马上就想到说，哦，那以后小偷来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很惨。我记得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们有个门诺会的老师，他就说任何时候他不杀啊，我们当然大家马上会举个例子啊，那个疯汉拿着刀进来要强奸你女儿，杀你的时候，杀你太太的时候，你也不杀吗？哦，我不杀。那他们怎么办？我相信神会保守。那我们女同学的结论就是绝对不嫁门诺会的。各位，把圣经当作说很简单，就照字面的意思来做的话，我告诉你不可杀人，我问你怎么遵行，可不可以有死刑？就是说把它比较严格来说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可以有死刑，因为不可以杀人。如果你在创世纪，你在圣经里面讲到的不可以杀人里面有提到这个，好像有这个意思，就只有上帝有权杀人。就这个意思，其实现在很多非基督徒的废止死刑者，他们一切那些人道精神都有个很大的错误，就是他们没有根。我们讲一切是因为上帝，因为上帝才有权柄主张掌握生和死，是在这层意义下的。那至于说可不可以杀人，可不可以自卫杀人，当然传统保守的答案就是可以啊。所以美国到今天讨论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可不可以拥有枪支，私人可不可以拥有枪支。这并不像你想那么简单哦。美国这么多，你看枪支杀了多少人，乱啊，应该禁止。但这是跟自卫权有关系的，国家不管是坏蛋或国家哈，不可以进到我的私有的产业上，如果进来没有得到我允许，我可以开枪的。这有一个很强烈的财产尊重的贵重的那个传统。那我们不可以杀人啊，传统的讲法就是说不可以杀人，到了尤其罗马书十三章的时候，就是杀人的权利神是放在国家的手里，所以掌权的人不是空空佩剑的。佩剑两个意思，就是他可以杀人，他可以国家可以发动战争。当然因为现在战争很多了，也有就很多讨论义战，基督徒要不要去，我们可以不当兵，我们可以被拒绝当兵，我们可以被拒绝，所以这些问题都不是那么容易回答。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日本有基督徒就拒绝参战，那我们当然都觉得他是英雄啊。但如果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你拒绝参战，你不要杀日本人，一定是汉奸嘛，对不对？可能两个人理由是一模一样的哦。诫命，我越分析越看，我越觉得律法真的不能叫人称义，因为你没办法遵守。 你总有一些偏差的，我们需要求主赦免。不过我们就知道历史上我们大概可以的了解，就是最起码在这里我们刚刚讲，就是生死权是在上帝的手里，那么我们不可以自居为上帝，所以每一个诫命到最后就是说你要把上帝当上帝。那至于说国家有没有权，有没有权利处死那些死刑犯，国家有没有权利来发动战争，当发动战争的时候，人是不是起码基督徒是不是应该一定要去遵行，不管这个仗他觉得义或不义，当然我们今天大概很少，起码我了不会因为义不义去打，我是胆小怕死不想去打仗，没有别的原因哈。不可杀人，那如果到了新约的时候那就更恐怖了，而不是更好了，因为这律法更严格了，凡动怒的，凡骂弟兄是拉家的，哇！那我们满手血腥啊，我们都在杀人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有多少的恨意啊？那不可杀人，我们要说的，当然叫字面来讲，很简单说，就是大概是拿一个武器，拿一个工具。各位，这个工具说的不好听，可以是你的双手。在比较短的用比较剧烈的方式取人的性命。各位，我问你，血钻石那种杀人算不算杀人呢？我问你，叫小孩子下到矿工去工作，那算不算杀人呢？是矿坑塌了他死了，那是谁杀人呢？这不可杀人的意思是什么？工厂可不可以排出废水让人的性命减短呢？所以你以为这个经文很好了解了，我也不觉得那么好了解。我们还是说啊，我们求神让我们知道这么简单的经文，我们都需要更敬畏上帝吧。我们需要把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，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就什么事都不管。加尔文在这里就讲到更多了，就是我在那里我刚刚所讲继续推下去，当你没有把别人养生需要的给别人的时候，你就在杀人。那这是很重了，这是有社会福利的意思。你觉得很难吗？哎，这是，各位，有一个小孩子，你不给他吃的，他会饿死，你算不算杀人吗？所以加文讲的定义不是那么难懂。不可奸淫啊，这些哈，就是这些字眼哈。那我们包括在逐日学，包括在儿童逐日学，包括在青少，包括在成人，也有很多的讨论。不可奸淫，当然我们用最简单讲啊，世风日下，我们不要犯淫乱啊等等。我也没有去查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。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奸淫，甚至这个意思是我们一般讲的强奸。对不起，我要用这么重的字眼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能打迷糊仗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像 kill 是 kill 还是 murder？ 这个强奸是通奸，奸淫是通奸还是指 rape 暴力的？各位，如果真我实在是不想这样讲，但是你应该去想，那这个罪不可奸淫，丈夫对妻子会不会犯这个罪呢？在人家不情愿的时候。这里的复杂性比你想的也还再多一点。手淫的问题怎么解决？你怎么跟你的儿子，他有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你怎么解决这些问题？就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问题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度过来，很辛苦。尤其是弟兄，从青春期开始一直到今天，恐怕任何一个人都很难完全避免这些事，好吗？我们一切都照主的话来做啊，哦，照主哦，主的话说，你看到妇女就动一念，把她挖下来，那你做新约更残酷哦。每个弟兄都是不是独眼龙啊，都是瞎子哦。律法，我再怎么看，就是律法让我们看到。我们真的除了悔改归向上帝没有别的。那些很自夸的，你把上帝的律法告诉他是什么意思？尤其解十诫的时候跟登山宝训放在一起看是很好的。 那至于说啊，我们要怎么样平常尊重女性啊，其实也不一定只有尊重女性，也男性不是一样要尊重。那这个社会上的这些怪的现象，这些艰难的现象，包括同性恋的问题，哎呀，都不是我们去讲到说啊啊，把上帝的话立法出来就完了，是很好了。但是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的局限，也知道这些罪恶啊，这是神在拯救以色列人里面讲的这些事情，而这些对我们都是历历在目，不可偷盗。哎，什么叫做偷盗？讲那不可偷盗，就不要跑到人家家把人家家窗户打破了进去哈、啊。那我们都没有犯嘛，这罪太不容易犯了，我都不敢犯这个罪，因为我不是不可偷盗，我根本不能偷盗。我开自己家的锁都半天打不开，钥匙用错了十几只都不知道哪一只是哪一只，更不要说去偷别人家的东西了啊！当然不会是这个意思。什么叫做不可偷盗？你要用资本主义的观点来讲，这是财产私产的神圣。各位，国家抽你的税是国家偷你的钱吗？什么叫做是你的东西？当你把不属你的东西拿到你的手上的时候，这叫做偷盗。哦，是哦。什么叫做你的东西？各位，什么叫做你的东西？共产主义没有你的东西。如果我们什么我们也不要讲共产主义，我们讲五旬节以后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。你的身体是不是你的？各位，保罗说过，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哦。不可偷盗不是那么好讲的，像加尔文或者很多属灵的人很喜欢讲，我们天天在偷神的东西。你的生命没有给主用，你就在偷神的东西，你在公款私用，就是神款私用。你的眼睛看了不该看的，神没有叫你看，你去看，你就在偷盗，就是这现在叫贪渎罪哦。你五鬼偷运，你把神仓库里的50亿运到你自己的名下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不该想的你去想了，你不该说的你去说了，你不该做的你去做了，然后还更严重的，神叫你做的你没有去做，那叫文字管一样。就你一天到晚在那里发呆啊，不做事啊，看电视啊，或者发愣啊，领薪水，那叫文字管，得罪上帝啊、哦，不可偷盗。你要把什么是你的弄清楚，如果把那些经文没有一样是你的，那什么叫做偷盗了？好，那我们讲简单一点，就是啊，要诚实嘛，要努力工作啊。对了，基本上这样。但是如果你再想想看，诚实努力工作也真是非常难讲了。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，我们在律法之下真是无所遁形，每个人都是罪人，每一条诫命我们都犯过，我们都偷过，我们都享受过强盗给我们的好处，我们都分赃过，我们都有贪婪过，我们都鼓励国家印钞票，我们都帮希望别人偷了，偷完了我有一点好利益。那我再讲啊，对不起，又在骂人了。我们买基金不是这种心态吗？你去偷，你去赚，你去翻云覆雨，只要我在家里一年有30%的这个经理就好了。你不觉得很坏吗？人家冒险，然后你还骂人家贪婪，然后你有赚的啊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。这也是照字面来讲也很容易了解啊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像拿伯的葡萄园里做假见证就最明显，因为亚哈要拿到人家的葡萄园，就有人做假见证来陷害拿伯。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今天把这个诫命扩大一点的，就是说就不要说谎嘛。可是圣经里真的不是在讲不要说谎，但我们扩大也好，浓缩也好，我这里的重点是什么？是不要陷害人吗？还是不要做假见证？我如果做了假见证，不但不是陷害人，而是帮助人脱罪， 那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各位说白谎嘛，各位有的时候那是一个坏蛋啊，啊，最明显不是就是拉合吗？他做了假见证哦，那个人有没有来？没有来，不但没有来，还加油添醋，他已经走了，他往那条路上去了，他做假见证，但他没有陷害人，所以被称赞。所以重点是不要陷害人吗？哎呦，各位，问题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呢。这门课上的就是叫你们头脑很头很痛，真是很对不起啊。简单说，当然我们要诚实，但诚实在整个圣经里面，诚实里面问题真是不少，我也不去谈它，因为我们这堂课不是在谈这个事情。你知道上帝叫撒母耳做假见证吗？你应该知道啊，因为他去告大卫的话，扫罗会杀他，而且这不是多虑。后来任何帮助大卫都被杀掉了，包括他也要杀他儿子约拿丹。撒母耳也不敢去，那个城长老看到撒母耳来都战战兢兢，神说：“哦，那你就说什么什么。”这什么意思？为了不让我们软弱，而我们软弱的个性总是喜欢找到一节经文，让我们的肉体最愉快的那个啊！我不要那样讲，我们还是说求主让我们诚实。魔鬼是说谎者之父，但是生活中怎么应用的部分，我们也只有求主恩待了。我知道很多人，我这是给自己找麻烦的啊！我上次听康牧师讲，就是。很多时候要看情形啦，可以说谎的啦，啊，你要这样讲也没有办法，我也不能否认嘛，因为都有录音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打很多电话到银行，这都有录音的，啊，有录音的，因为怕你做假见证嘛。那录音被改造过了，这也不知道。现在听说光盘都可以调出来看的哈，光碟不是吗？啊，我在讲现在新闻了啊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我们要诚实，我们不可以害人。你要讲简单就这两句话，你要应用话，我们还是说让我们回到上帝那里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不陷害人。我们知道一句话，连中国人都会讲，我们爱是足以害之，多少爱害了人。假见证，什么叫假见证？如果你没有真的见证上帝，一切见证恐怕都是假见证。二十一节，不可贪恋。这个诫命真的很像新约，其实新约旧约基本上没有什么冲突。什么叫很像新约？新约比较更强调我们内心的态度，其实新旧约也是一样。其他的诫命哈，对人这一方面的，甚至安息这一方面的，好像都是比较是表象，或者我们可以还可以抓得住。杀人没有杀人，你可以知道他有没有杀人吗？如果我们讲到心里他有没有恨人，那就很难说他杀人多少了，而他是几级谋杀，他是砍了人家几刀。就我很恨人的时候可以碎尸万段，对不对？但是幸好手里没有刀，也没有去把人家碎尸万段。讲到心是很麻烦的，因为我们不太能衡量，所以这条诫命真的好难哦。不可贪恋，不可杀人还可以说啊，就是不杀。不可贪恋，什么叫贪恋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，这当然圣经描述也是太生动了。哎，各位，你知道这句话还有一个意思，就不可厌恶自己的妻子。这是我发明的。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。所以不可偷盗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贪恋。就有些资本主义说私产还是神圣的，这是也是人看法完全相反。私产到底是神圣的还是最不神圣的？在这里私产可能很神圣，他一切所有那就是他的 private property， 他的私产。但我们刚刚又常刚刚才讲过，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。我们也可以在旧约里面诗篇就有讲过，耶和华说万有都是我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私有权，一切都是上帝的啊。我们当然只是管理了， 但管理里面我们有多少可以使用，可以说是我们自己，这里就说可以有自己。什么叫做贪恋？合理的贪恋，甚至很幽默的贪恋，就是人总是不以自己为满足。各位，在停车间，大家都在看报纸，我也在看报纸，我总觉得那个人报纸比较好看，哎，他的新闻，哎，怎么我上面都没有写？你到餐厅去点菜，怎么别人点的好像都比你好一点？这算贪恋吗？你喜欢那个东西，这应该没有罪吧？那你要真的追究起来，如果这是我们对上帝的带领不满，那当然是罪恶了。但是我们如果讲的合情合理啊，就那个东西是很好，那是不是这看起来很好笑的事情，其实还是有很深的信仰的问题？就是不在我们手里的，我们都觉得比较好；在我们手里的，都觉得不好，那矛盾喽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在我们手里是比较好的。一鸟在手比一堆鸟在林要好得多，可是到手里我怎么都变成青鸟一样，都死掉了，我们都想丢掉。我不知道这句话可不可以推到你对上帝的带领要顺服和信靠，也许那个推得太远了。这里讲的就是啊，讲最简单，你不要淫乱，不要贪恋人家。这个贪恋人的亲子也不一定就马上要想到淫乱的事情，甚至我想我们可以完全不要想到淫乱的事情。对不起，我真是要讽刺一下，为什么你们都露出很多困惑的眼光呢？难道你们想到的都是淫乱的吗？你不会想到说，哎呀，人家丈夫好体贴啊，人家丈夫会帮妻子拎包包，人家丈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丝毫不必淫乱吧？啊，人家妻子菜烧得好好哦，就是我们不必想到淫乱的事情嘛，就是。这不可贪恋，当然我相信里面有很强烈的淫乱，有很强烈的你不当有的你想要有。但是相反呢，我们又可以想到很多了，这种贪婪，这种对现实的不满足，也有太多的学者会说这就是人类进步的，人类就是这样进步的。你不满于现状嘛，所以你要进步嘛，你不满于这个不方便，所以你要进步，你要发明更快的电脑，你要更快的交通工具，这就是促进人类进步。这个不满意是很神圣的，满意那种乐天之命呢，就永远是不能发达的文化啊，原住民的啊，这个东南那个什么什么马来西亚这些，我没有任何侮辱的意思，我知道很多汉族是这样想的。他们都不知道上进，因为他乐天之命。我当然觉得每一种文化文明都有它优点缺点，或每一种表现也都有它的优点缺点。我们这里当然是说最基本的，就是所有的见面，我还是起码就我来讲的话，任何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跟上帝连在一起，那每一个见面解释就是完整的，是完全的。但完全的解释呢，要应用到生活上，又要好像要跳很多步，或者要进到很多步。那别人的房屋，那当然我们马上想到就是亚哈了，他真是贪恋拿波的葡萄园，而他那个贪恋跟你我不是很像吗？他就睡不着啊。各位，当他贪恋拿波葡萄园的时候，而且还加一句得不到的时候，他睡不着，至少他生气。你跟他讲一切道理都没有用，哎，你有一千亩葡萄园嘞，你有那么多了，你不要拿波葡萄园，你可以下个命令，那个葡萄园所有的出产，我们可以跟拿波讲，所有的出产天天送到你这里来，不要，我就是要他的葡萄园，我不要他葡萄园的葡萄。你觉得你儿子在拗的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吗？他要这个时候你给他所有东西都没有用，当你给他的时候又跟我们刚刚讲那样，他就不要了。那这个现象，我觉得除了我们归向上帝以外，有什么答案呢？而我们归向上帝并不是啊，我们就很敬虔那个样子，我们还是活在这罪恶的世界里，我们还是发现有那么多，哎呀，这么多困难的问题。那你还可以想到很多，那神为什么没有公平一点？神为什么要给那个人那么多的葡萄园？那这样问下去，哼，就是又是上帝不是上帝，你要做上帝。我们贪恋别人的美貌， 我们贪恋别人的，或者我们说羡慕别人的健康，别人的强大，国家对国家会这样，民族对民族会这样，个人对个人会这样。那不要贪恋，当然你也想到新约的，就这种啊，你把它用在很简单的伦理上，我们这个课一分钟就讲完了，这十诫一分钟讲完了啊。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，这应该是保罗讲的话嘛。那这又什么叫做知足啊？我属灵人，我们对神的事要不知足，我们希望更多人得救，神的国度继续扩展，更多人得救。各位，跟你的衣食有关系。我自己饿肚子，我不能去传福音。我自己生病，到了宣教的工厂三天就回来了。然后有衣有食，那衣食是要像所罗门的衣食吗？还是像飞鸟的衣食？飞鸟的衣食就是没有穿的也没有吃的啊。好吧，简单的答案就是我们信靠上帝了。二十二节，这些话使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大声晓谕你们会众的。各位，这出埃及记跟申命记不太一样，这里是很亲切的，这里严格的说不是耶和华在讲，是摩西在回忆，很动人，耶和华向你们说的，大声晓谕你们。当然你看圣经里，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好像不对称的地方或不一样的地方。那批判学者又会说，这是别人写的，这是这些凑在一起的。我不相信圣经有那么幼稚，即使我们今天捏造一个也不会那么幼稚。因为摩西后来也有讲，不是耶和华跟他们讲的，是摩西上去听的。因为他们有讲，百姓说我们不要听，我们怕，你去听就好。但是为什么他在这里讲，而且马上就打了他底下讲的耳光？因为摩西要表达一件事，当我在忠实传递上帝话的时候，就是上帝在跟你们讲话。事实上这里人应该只有两个人听到那件事，你们是不对的，应该是你们的父母，因为这是新的一代，上一代都死光了。但就算隔那么多时间，一样对上帝来讲是一样，那这他永恒的话是一样。云中幽暗大声从火，这些都是圣经里常用的事情。我觉得这些所表达的，除了上帝的同在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当你看到火啊云啊大声雷声脚声的时候，启示录有这样的话，象征的应该是上帝的律法，因为律法是叫人害怕的，也象征着因为人违法以后的审判，或者违法之前的警告和违法以后的审判。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，我没有加啊，他这里没有说没有减，因为在那种情形下他不敢减，但是也没有加。严厉的律法也不可以加，也不可以乘胜追击打落水狗。有的时候有人就多讲几句，因为过瘾嘛。各位，权威的实施出来都是很过瘾的，吓一吓你，吓一吓那个你下面人都是很过瘾的。在颁布律法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加，不可以照着肆意加任何东西。好，我们。